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丽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平安，我是谭丽达。在今天的节目里，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亚洲主教团的文件《在现代亚洲的浮传》。那这份文件是亚洲主教团1974年全体大会的声明。那在文件的导言部分，他便指出，现代的亚洲正经历着深远、急速以及激烈的变革。那历年以来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正在瓦解，亚洲的人民处在困惑、混乱、黑暗、绝望之中。亚洲主教们与亚洲人民有着相同的历史和命运，所以今日的亚洲教会是这个新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为了协助亚洲人民，教会需要辨别时代的征兆。这些征兆包括亚洲人民寻找生活的新意义，克服具毁灭性的力量，在社会中营造一种新的整合，脱离社会结构性的新奴役，促进人性尊严、自由，以及使生命更具人性，创造出人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真正共荣。那亚洲主教们相信，基督的福音能带给亚洲人民和平、快乐、手足之情，因此向亚洲人民传福音便成为史无前例而且是迫切必要的工作。然而在浮传在亚洲，必须注意一些特殊重要的元素。第一个是降生的以及本土的本地教会，第二个是与亚洲不同宗教的交谈，第三个是与人民交谈，特别是与贫穷者交谈。在今日的亚洲传福音，必须要将基督的生命和他的讯息降生并融入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而浮传基本的焦点便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本地教会。本地教会并非跟其他宗教团体隔离，相反的，他寻求共荣，宣热同一个信仰，分享同一个圣神和圣事，并以他独特的方式与普世教会之首的教宗共荣。本地教会是融入人民群众当中的教会，土生土长的教会，融入当地文化的教会，它深深扎根于人们现实的生活里，好快乐地将人民的生活和历史变成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来看待，寻求分享那个真正属于人民的一切，包括生命的意义、价值观、理想抱负、思想、语言、歌咏、艺术等等。那浮传在亚洲的第二个特殊重要元素是交谈，与亚洲不同宗教的交谈。本地教会呢，需要与亚洲不同的宗教信仰传统进行交谈，那把这些信仰和传统视为是天主救赎工程里重要而且正面的一个元素，肯定它宏观的灵性价值。那多个世纪以来呢，亚洲宗教的信仰传统是我们祖先的宝藏，那当代人继续从中得到光照和力量，他们曾经是也继续是亚洲人民内心最崇高的渴求的一个真正表达， 以及他们的末观和祈祷之所。那这些信仰传统也仍然继续的帮助并且塑造亚洲的历史跟文化。那也唯有透过与亚洲宗教的交谈，我们才可以在他们当中去发现天主圣言的种子，然后让我们可以接触到人民具体表达最深处的自我，促使我们找到真正表达和活出基督信仰的一个方式，然后启示我们基督信仰的丰盛之处。那在共同寻求天主的过程中，宗教交谈可以为大家分享友情。那这些宗教交谈将教导我们基督信仰从这些宗教传统可以获取的东西，以及在他们中需要净化、治疗以及满全的地方。而基督信仰则可以为他们提供对人的价值，以及对人类救赎的社会幅度的一种新理解。那这种救赎呢，给人性的自由、现世的事物、人类的历史赋予一个意义。那福传在亚洲的第三个特殊重要元素是与人民交谈，特别是与贫穷者交谈。那本地教会与亚洲人民交谈，便是与穷人交谈，因为在亚洲大部分呢是由贫穷的群众所组成。那贫穷它不在于一个人性价值、素质或者潜能，而是在于生活在不公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的压迫下，剥夺了获取物质与资源途径的被剥夺了获取物资和资源的途径，来创造真正人性的一个价值的生命。那这种交谈带领我们走向为社会公益的真正承担和努力，而这又带进一种行动性极有组织的信仰中的一种行动和反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识觉醒。那这个过程呢，是寻求改变和改革不公义的社会结构，被剥削和压迫者借此可以获得有效的责任分工，还有来参与影响他们的一些决定，然后从而获得解放。那至于那些维持着旧架构的人，也有可能被唤醒，然后进而归向正义与自由。在世界的公义这一份1979年世界主教会议的文件中，他肯定了正义的行动和参与改革新世界是传扬福音所不可或缺的幅度。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教会救赎人类和从受迫害的处境中把他们解放出来的一个使命。那我们也再次肯定这个教导。那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就是向穷人传福音的一个主要部分。啊，我们也相信从穷人在物质上被剥削，然后他们巨大的人性潜能 还有他们渴求更具人性及有爱的世界中，基督召叫了亚洲的教会。那我们遵照福音的精神和要求，致力于正义的工作之中，特别是在亚洲，就发现寻求成圣和寻求正义，传扬福音，以及人类的发展和解放，他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构成了今日传扬福音的一个整全的部分。那亚洲主教们誓言要持续的鼓励还有支持那些致力正义工作的人，以及鼓励和支持天主特别召教的那些认同穷人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的工作遇到了困难、失败和遭到反对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种困境呢会经常的出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与贫穷的人感同身受。那本地教会为了在亚洲有效的宣讲基督，亚洲主教们呢就再次的提出三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本地化，使本地教会可以真正临在于人民的生活以及文化中。那第二个任务呢是与亚洲的宗教交谈，然后从而使当中的福音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然后第三个任务呢就是亚洲主教们引用了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中的一句话，向穷人传报喜讯。那这一段经文是记述耶稣传教的一个开始，那也是提醒我们要让基督更具新生命的一个能力，以及他逾越奥基的一个力量，好进入人民，在促进人类发展正义友情还有和平的工作中。在今天在亚洲福传是要求我们要有足够的能力、努力和投入，那唯有透过与基督的信赖以及与他相遇，才不会灰心。那同时呢，我们还需要祈祷与默观，尤其是为了要接触亚洲的一个精神。那第二个呢是心灵的一个开放，特别是要对年轻的一个世代开放。第三个是默观，一个聆听和倾听他人的一个能力。第四呢是辨别时代讯号的一个能力。那这些是我们向圣神恳求的一个神恩，那并在他的恩宠下孕育而生。那为此呢，今天的一个传教士的一个培育也需要更新。那在培育的内容上呢，需要包括的是亚洲哲学的一个知识，尤其是那些会迷惑年轻人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潮流。第二个是社会与行为科学的一个贡献。第三，认真理解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因素，包括政治所造成的一个动力。第四，培育个人、团体以及牧民行动所使用的一个现代技巧。那基于这些需要呢，我们必须要先建构一套亚洲神学反省的一个系统，在实际的接触亚洲的实况，并与本地教会合作，还有辨别神学的一个重点议题，还有制定神学的一个洞察与原则。那在宣讲福音的一个管道运用呢，亚洲教会必须要与一些先进的社会传播媒介同步进行。在福传、教育还有民主发展的工作上，广泛的运用这些社会传播媒介。那同时呢，也要接纳年轻人他们对音乐的一个喜爱。我们知道亚洲人口的一个组成有三分之二是青年，那亚洲也比世界其他的地方拥有更多的青年。那亚洲教会它是一个青年的教会，那亚洲的牧民工作呢就必须要去更了解青年，懂得青年人的语言、思想还有他们的想法，然后包容并体谅他们的一个不足，让年轻人贡献他们的一个神恩。 那更重要的是呢，要欣赏他们的一个特质，还有他们所做的一个贡献。那在这个大卫决议文的最后呢，亚洲主教们特别要感谢在亚洲服传的一些司铎、男女修会的会士以及平信徒，特别是传道员们。那也感谢欧美的一些传教士，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奉献在亚洲的一个服传，成为本地教会的一个部分。那在感恩之际呢，我们也看到亚洲呢开始有传教士到亚洲一些需要的地方，甚至呢我们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有我们亚洲的传教士在那边服务。那对于苦难教会中的兄弟姐妹呢，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信德还有苦难啊，见证着基督和所宣讲的福音，在祈祷和圣体中我们跟他们共融合一。那在过去几年间呢，与其他基督宗派的教会还有团体也发展得更为紧密。那向亚洲人民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相互的理解还有合作，那也会越来越加强。那历史的主宰呢，拣选了我们向自己的人民显示他，那他早已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存在，那默默地带领着亚洲的人民，启蒙了古代的一个崇拜，导引传统信仰，那借着亚洲的哲学向我们说话。那在这些沉静的世纪中呢，他引领着我们走向他。那最后我要引用大会的一句祷词，让上主的爱拥抱所有的国家和人民，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束。那也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降福每一个人，我们下一回见，拜拜。